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已经在网络上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的百姓、神的儿女，大家准备平安，满心欢喜快乐，非常的感恩，再次回到在德国属灵的家，能够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起在这里来同心的敬拜神。我想各位可能也都了解，今天我们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主日。2000年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荣耀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但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人间，而且他卑微的成为人的样式，来虚己，来服侍我们每一位，来担当我们的罪担，为我们亲自来上十字架，承担那个最痛苦的咒诅和死亡。他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这是他来到人间的目的，就是直面耶路撒冷，要来为我们成就那个救赎的大功。这是上帝何等的智慧，何等的恩典！就在那一天，耶路撒冷合成的百姓，他们认为他们所等待的那位领袖，那位君王来到他们当中，要把他们从罗马这个殖民统治下面来解放出来，来拯救出来。所以他们大声的欢呼，他们在耶稣进城的路上，铺上他的衣服，也砍下许多的棕树枝啊，这个来要来迎接这位君王。各位把我的 PPT 放出来一下。OK，好，谢谢。所以今天这个主日，一般也被称为是棕树枝主日 （Palm Sunday，Palm Sonntag）。但是他们真的认识这位是怎样的一位王呢？他们真的知道他来的使命是什么吗？我想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看着这位王，可能有一件事是他们很奇怪的：这位荣耀的王竟然是骑着小驴驹进来。虽然他们大声的呼喊和赛纳，奉主名来的，当受称颂；那将要来临的我主大卫的国度，当受称颂和赛纳，归于至高之初的上帝。和赛纳什么意思？就是我的拯救啊，我的拯救啊，你是应当受称颂的。但是他们心中渴望的是怎样的拯救呢？为什么转眼几天之后，他们就亲手杀害了这一位他们曾经这样欢呼、这样迎接的这位王呢？他们不是曾经称他为“你来拯救我们吧，你要把大卫的国度带来”？他们真的明白神的真理吗？其实他们所呼唤的旧约里面，借着先知撒迦利亚已经老早告诉我们：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当我们面对这位荣耀的君王，我们是用地上人的想法、人的眼光，或者人所谓的智慧去认识他呢？还是我们真正本着上帝的启示，本着那位不改变的神对我们的应许和怜悯，去真正的认识这位君王呢？我想今天当我们在这里纪念这个 Palm Sunday， 也恳求上帝让这位荣耀的君王真正的住在你我的心里面，让我们里面能够打扫干净，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成为真正我们的拯救者，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想请求各位，这时我们再一次同心来向他祈祷，让我们的心能够是真正谦卑的，不再用过去我们的传统、我们人的智慧、我们人的想法、人的眼光去认识他，乃是有上头的智慧、有真的智慧去认识、去接纳、接待、尊崇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荣耀的阿爸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当我们一起聚集，主啊，我们同样要打扫干净，我们同样要向你欢呼，因为你是唯一的、独一的万王之王。主啊，你竟然卑微成为人的样式，骑着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你来拯救我们。主啊，你知道多少人他们欢呼你，但是很快他们抵挡你、毁谤你、要杀害你、羞辱你，但是你却甘愿为我们承担这一切的痛苦，为要把我们从黑暗、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主啊，今天我们这一班已经蒙你大恩典所拯救的、蒙你所爱、看为眼中同人的你的百姓、你的子民，我们就同心在这里向你敬拜。主啊，我们谢谢你为我们而生，谢谢你为我们来到世上，谢谢你为我们承担一切的痛苦，担当罪所要求的刑罚，谢谢你成全上帝救赎大功，更谢谢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打开一条通往永恒生命的道路。主啊，今天再次求主，你在你的恩典当中，你收纳我们每一位，因为都是你用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主啊，你恩待我们每一位，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后退、我们的冷淡、我们一切甚至跌倒，主啊，你都看见。但是主，你用你的恩手，就是你钉痕的手，你要搀扶我们，你要刚强我们，你要使我们重新可以站起来，能够真正来荣耀你，来见证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愿你祝福我们下面这个时段，让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都完全被归正在上帝的恩典和真理当中，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讲的听的同蒙一位圣灵所感动和引导，使主你的宝座在这里设立，使主你的心得着满足，使主你的美名被传扬普天之下。今天凡奉主名聚集的，你都要施恩祝福。谢谢主，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所以我想从今天开始，这一周也被叫做 Holy Week， 海里的我很，或者德文叫做 Car 我很。这个 Car 是一个古德文的那个词，就是忧伤的意思。Car 我很，为什么我们需要忧伤？圣经说我们真是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把这位荣耀的君王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过去完全不认识他、抵挡他， 但是他却甘愿为我们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并不计较，他始终用慈爱的眼光看着我们，甚至在最痛苦的十字架上，他为你我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想这一周的记载不但是四本福音书完全都记载了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最后的在地上的那一段的时间，而且占了福音书三分之一的篇幅。我想看到前面，你一定发现这个完全就是一位君王，他荣耀的进入圣城耶路撒冷，而且他蛮有权柄，他在圣殿里面把那些的污秽，把那些的牛羊鸽子全部都打扫干净，他教导我们，训诲我们，特别是把他再要来末世以前各种样的征兆，各种样的情形都教训我们，不断提醒我们要警醒等候，要预备好自己。所以你从他在这一周前面一半的日子所看到的，完全是一位带着何等荣耀和权柄的一位君王。但是当你再看到接下来，这位荣耀的王却坐在我们当中，为你我预备那个最后的晚餐，或者今天我们也把它叫做圣餐 The Lord's Table， 来与他一同享受这个宴席。这是爱的宴席，这也是生命的宴席。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每逢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看见他这样深切的来与我们团契。他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实在是可以喝的，因为这是一个新约，他用他的血与我们立的那个恩典的约，那个生命的约。然后他受难，被挂在木头上钉死，然后他进入坟墓，承担死亡要求的所有一切。但是更感恩，下个主日我们要一同在这里来庆祝纪念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整个的这一段的日子，我们把它叫做好像十字架的道理，上帝的救恩就活化在我们的面前。使徒保罗这样的在圣灵感动当中告诉我们，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你念这个经文，你体会，这就是当时那些所谓号称智慧人、法利赛人、文士、辨识、谋士，他们用人的眼光、人的智慧去看这位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看着看着，他们就越来越失望，越来越失望。你不是来拯救我们吗？你不是我们心中期待的，能够把我们从罗马帝国这样的一个殖民统治下面带出来的吗？我们看见你行过很多的神迹，我们也听闻你让瞎眼的看见，让哑巴的可以开口。今天我们等候你终于进入这个君王该待的地方，就是京城耶路撒冷。我们这样的迎接你，因为我们相信你可以带领我们。虽然你已经有点奇怪，君王应该骑着高头大马，你竟然骑着一个小小的驴驹，但是这些不算什么。我们期待着你可以来成为我们政治上的领袖，这就是所谓人的智慧。但是21节保罗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其实旧约耶稣所行的所有的都在印证旧约里面 旧约里面那位真正的弥赛亚，世人的拯救者，他要把我们从黑暗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他，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呀。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这个成了绊脚石，所以他们要把耶稣杀掉。但是在外邦人看为愚拙，而今天在所有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我想这段宝贵的经文今天再次放在你我面前，使徒保罗在圣灵感动当中要告诉我们，不但发生在圣周的 那些的事情，这是当年所有的人都可以见证看到经历的，但是解读却完全不一样。世人的解读，这个王很奇怪，这个王让我们失望，这个王跟世界上所有那些老大领袖君王都不一样，所以他应该不是君王，所以他应该没有办法拯救我。我们要看他再多的神迹，那些犹太人甚至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你跳下来吧，如果你是神你就跳下来，你这样大神迹我们看见，我们才尊你为王。希腊人就是代表着所有一切用理性用头脑，以为说我们要的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逻辑，怎么可能童女玛利亚这样的感应，怎么可能有死里复活的事情，这个是通不过我们的理性，通不过我们人所谓的智慧，所以这些一定都是神话，都是理性，都是假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今天你我每一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神拯救我们，这是上帝的智慧。而我们不但蒙了拯救，我们更是传扬那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因为他就是神的能力，他就是神的智慧。所以我想今天我特别想从寻找真智慧这个角度，我们一起来思想你我人生的道路，我们到底寻求什么呢？什么能够真正让我们的人生拨云见日，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展开我们的坦途呢？让我们从今生能够真正进入永恒呢？不再是凭过去我们好像以为一些神奇的事情发生可以来让我们信他，或者是用我们的头脑理性。今天上帝告诉我们，这是基督，是神的智慧，是神的能力，而上帝是远超过我们人，他跟我们不在一个 dimension 里面，不在一个维度里面。所以第二十五节保罗要这样说，因为神的愚拙都比人智慧，神的软弱，基督在十字架上还是显明他何等的软弱，但是却显出何等的刚强，刚强到死亡都被胜过，刚强到撒旦只能后腿逃跑。我想今天我们都了解，好像我们人一生里面确实我们常常追求这两样，一个就是所谓的智慧，一个就是所谓的能力。我们盼望智慧是透过学堂，透过书本，透过传统，透过言谈说教，好像来增加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甚至包括对宇宙的认识。当然今天还可以加上科技，我们觉得所有这些人工智能也好，这些科技发展也好，能够让我们人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智慧。追求智慧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以为智慧带给我们力量，增加我们的能力，我们改天换地，我们甚至可以与天斗，与地斗，与上帝斗，因为我们要成为上帝。你发现古往今来好像人类都是在这两样的追寻当中， 还是唯独忘记了到底什么是真智慧，什么是真正的能力。有一位跟你我非常类似，他也是年少的时候离乡背井去到异国他乡，在职场里面有美好的表现，位居到最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巴比伦那个时候做了三个总长里面最高那一位，叫做但以理。但是他却告诉我们，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智慧能力都属乎他。我想但以理大概是非常有资格可以这样讲，以当时世人的标准看，他实在是聪明绝顶，很快学了当时加勒底那一代的文字，以至于得了君王很多的赞赏，能够位居高位，似乎他也很有能力，可以来替君王解梦，可以成为当时这个远近闻名的这样一个聪明人。但是他很清楚的知道，亘古到永远，这所有日光之下，从古到今，智慧能力属乎这位万君之耶和华，唯有他的名是应当称颂。当他这样宣告的时候，这个叫做真智慧。真智慧唯有一个人清楚知道他自己的位分，知道什么是智慧的源头，知道什么是能力的源头，能够真正谦卑的来宣扬上帝的名，那个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圣经这样反复的提醒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对不起，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才是真正的聪明。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哈？最近中国有一部这个电视剧哈，看过的举下手，叫《繁花》哈。啊，有一些位哈，我绝不鼓励大家去看它哈。因为《繁花》发生的这个刚好那个时间背景跟那个地点，我还蛮熟悉。我以前到公司去上班，我们的那个班车就刚好停在那个黄河路上，所以虽然他描述的黄河路都是饭店，我那时候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那用那个《繁花》要描述，好像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那种百花齐放。当然，所谓的百花齐放，这个简单来解读就是很多人跑到那个股市里面啊，商海里面啊，包括开饭店啊，就是来赚钱。好像忽然间从过去这种万马齐喑，突然间进入到人，好像每个人说，哎呀，现在机会很好啊，这个大好的时光展现在人的跟前。所以我相信他用繁花这个剧目是要来表达这种好像相当宽松的气氛。但是繁花落尽，一地鸡毛。我想如果你看完，你就知道其实他描述的整个人生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人生。好像我昨天兴冲冲的带我们的长老要去雪景那边那个 garden 去看一看那个樱花，就发现都不见了。但是最奇怪的，这个繁花不但是落尽，而且你在这里面就看不见一个三十集的那个剧，就看不到一个完整的家庭。家在哪里？我们常常以为好像家我们都知道应该是人生一个出生的地方，真正被开始学步学走路，得到教育，得到爱的地方，这不是我们成长的摇篮吗？但是你看完《繁花》，你发现找不到一个完整的家，真的是所有的结局，用尽各样人的智慧，好像以为在商海里面，在情场上面，在人的争斗里面，似乎每个人都在寻找更上台阶，更上层楼。但是为什么竟然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呢？所以这个繁花 好像反过来是一种讽刺。人间真的是充满鲜花吗？还是更多的是伤害眼泪？难怪最后你看看那些的主角，这个看破红尘，这个遁入空门的也有，最后锒铛入狱的也有，最后灰心失意的也有，各种各样的结局都呈现在你我的面前，告诉我们人生如果没有那位真正的拯救者，我们的人生其实不是繁花，好像最多不过昙花，昙花一现一样。当然更讽刺的就是这些演员哈，这个很多可能我想有些人年轻的可能比较知道，他们真的是几乎你看看他们现实的生活跟戏里也差不多。所以有句话说，人生如戏或者戏如人生，都是不太有真正完整的家。为什么建立一个幸福的家？为什么要建立我们人生开始成长的根基会这么难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想很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没有寻找到真的智慧，我们都是用的人的智慧、地上的智慧、属地的智慧来规划我们的人生，来展开我们的人生，来经营我们的人生，结果从一开始就走错了。就好像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一样，当他们用人的智慧，上帝说不要去碰啊，我的话是你人生的规范，上帝把那个不要碰的叫做人的智慧的果实，你们应该要的是生命，而不是你们以为的智慧。但是亚当夏娃说我们要像神一样啊，凭什么他来规划我们？上帝说不要吃我就偏要吃，上帝说你要靠我的智慧，人就偏要靠人的智慧。结果从此我们就看见亚当夏娃从上帝何等美好的创造，亚当曾对夏娃说，你是我骨中的骨，你是我肉中的肉，有人说这是全世界最美的一首情歌。但是当人离了上帝，可能是这样说，你是我骨中的骨刺，你是我肉中的肉瘤，就变成这样。你发现今天很多夫妻难道不是这样？从一开始甜言蜜语天长地久，到最后呢就是这个不是天长地久，变得能撑多久。我想我们的人生里面真正看见我们要什么样的智慧呢？圣经很清楚的启示告诉我们有两种智慧，一种叫做属天的智慧，一种叫做属地的智慧。属天的智慧是出于上帝，属地的智慧是出于鬼魔，而不同的智慧完全带出不一样的人生。为什么当年这位荣耀的君王进来的时候，下面有这么多的百姓，差不多整个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一起来迎接，一起来欢呼？但是为什么仅仅过了几天，他们却同心一致的要把这位君王钉死在十字架上，杀害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反差？就是他们用了属灵的智慧，他们越看越不像，跟他们心中的想象，跟他们心中的标杆，跟他们心中的一把尺不一样。这个人一定不是那位拯救者。我想今天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怎么来经营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前面的道路？唯有上帝的智慧能够帮助我们走进他的生命里面，而一不小心踏入属地的智慧，结果我们是真正苦不堪言，就很像这个剧所要表达的。我看看里面那些人，其实每个都活得很累，包括那些曾经所谓非常风光的，无论他在股市里面赚大钱，被称为那个总，好像很多我的同学一开同学会都是什么总啊什么董啊，但是常常时过境迁，后来有些找不到，一看有的都在监狱里面了，或者已经出事了，或者已经是崩崩离析了。好像那个 我觉得这名称都有问题，叫恒大，你想多么狂妄，恒大或者恒久昌大，结果这个还真以为这个名字也取得很怪，许家印，真以为钱是他许家印的，两个都为恒大。现在今年春天也在监狱里面过，现在还在监狱里面，大概不会有人再羡慕他。我想我们求上帝让我们真的看见什么样的智慧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是稳行在高处的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好吗？在雅各书三章的13到18节，来背景。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恶毒的嫉妒和自恃，就不可自夸，不可说谎话以挡真理。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下来的，而是属地上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自私，在何处就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和美善的果子，没有偏私，没有虚伪。正义的果实只为促进和平的人，用和平栽种出来的。我想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一种被称为是上头下来的智慧，属天的智慧；一种是直接被称为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智慧。而这两种智慧带给我们，不单是个人家庭，带给整个世上。如果你做了错误的抉择，那么就充满了各样的坏事和扰乱。但是如果你选择了上头的智慧，那才能够真正有和平，也能够栽种和平。大家可能知道，刚刚这两天发生在这个俄罗斯那个非常惨烈的那个恐怖攻击啊，到现在已经死了130多个人，伤了140几个人，加一加差不多就300人。当然，还在死亡的人数还在不断的加增。你到哪里去找到和平，都是用人的智慧、人的计谋。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血腥，不单是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社区与社区之间，甚至是一个屋檐下都是如此。我们中华民族一向也以为我们是非常有智慧，但是如果看一看传统的所谓中华民族的智慧，有时候你也会有点啼笑皆非啊。简单来讲，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就是做人要学孔夫子，他是道德规范的标准，这个被称为孔圣人。但是呢，做事呢很奇怪，又非常欣赏，要跟曹操学。你看很多中国现在的那些古装剧里面，基本上《甄嬛传》也好啊，什么这个王朝那个王朝，都是讲的那个宫廷里面那一种的争斗，到最后呢就是计谋。最近蛮奇怪，最近有一些到美国叫做走线，发现里面有很多人带着《孙子兵法》。到美国去说的，因为开始那边的他们经历千辛万苦，从中国先飞到这个瓜地马拉，叫危地马拉，是危地马拉，是提醒你这个很危险的地方，你把马拉住，危地马拉。所以不管先飞过去再说，然后千辛万苦跑到墨西哥，然后想办法进入美国，因为要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但是呢，觉得怎么办呢？智慧不够，带一本《孙子兵法》。孙子兵法里面都各种计谋啊，跟曹操学做事，你不觉得这个很矛盾吗？那么什么叫做跟孔子学做人呢？对，我看到这个中国有个厦门大学的教授啊，易中天易教授呢，他基本上做一个归纳，就是怎么跟他学做人啊。 言而有信，百善孝为先。那么执中至和，洁身自爱，不说大话，不贪小利，随时自省，动静自如，修身养性，卑鄙勿动，德才兼备，智勇双全，宁静致远，大智若愚，人小谋大，深藏不露。哇，你看你这个蛮累啊。哎呀，随时自己想一想啊，我对照一下啊，看看这如果这些方面都做到啊，那别人说真是你太厉害，你真是深得中华文化的精髓啊，这个就应该这样啊，这个孔老夫子就这样教导我们。但是如果你再看一下啊，这个曹操跟曹操学做事，其实各位如果你喜欢看那个京剧啊，台湾叫评剧，总而言之你喜欢看那剧的话，曹操基本上是一个白脸。为什么用白脸呢？就代表奸诈，代表小人。但是呢，做事他有很多让你可以学的，能屈能伸，不逞一时，胆大心细，敢想敢干，悲悯天下，厚积薄发，借力使力，功于心计，揣摩大事，精于筹谋，欲将取之，必先于之，熟练权谋，善于领导，用人也宜，疑人也用。哎呀，我那个也蛮，那个蛮累的。哎，奇怪，我告诉各位，真的大部分啊，我们常常从好像生长的环境，从接触的越来越被告诉我们说就应该这样啊。如果你能屈能伸，如果你真的精于筹谋，如果你真的是看人说人话，看鬼说鬼话，总而言之呢，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大概一路平顺，你大概可以平步青云。所以难怪啊，这个要讲到繁华，好，繁华里面最厉害就是那个老军师啊，这个里面用那个上海话那个耶稣，其实这耶稣有点矛盾，到底叔叔两个差了一个辈分，我没关系，那个上海话里面叫耶稣啊，这个人呢，这个认识很多经历啊，哎呀，也进过监狱。总而言之呢，这个所以呢，他人生里面他也可以忍，他也可以装着笑脸，他也可以反正机变百出啊。所以呢，有个年轻人就跟着他，结果果然他帮他出主意啊，要买什么股票啊，你要扩展什么人脉啊。所以说这里面的那个男主角，这个可以从阿宝变成宝主，就离不开这个老爷子。这老爷子是他背后给他出谋划策。那么但是后来这个他有点让老爷子失望，因为年轻人嘛，当然就陷入爱情，那么所以呢，这个就他觉得不光是这个人家对他很好啊，当然他一表人才，所以很多女孩子都很喜欢他啊，周围啊，那么那老爷子就很难过了，老爷子就不断提醒他，你要心狠手辣，你这不能儿女情长啊，你这样怎么做大生意呢？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老爷子说，我给你安排的是黄浦江的宏图，你怎么心里放的是苏州河的勾当？这两条河都在上海，其实我们小时候都黑黑的，其实都需要治理。不过呢，总而言之，规模上黄浦江通往东海、大海，苏州河更小一点，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你格局太小了，你应该心狠手辣，你应该这个义无反顾啊，斩断情丝啊，你这样婆婆妈妈这怎么可以做大事的，可以赚大钱。我想其实常常各位，这是很真实的我们的人生里面。一方面好像使徒保罗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们，我们希望是做一个用过去的话讲高尚的纯粹，脱离了低级趣味，好像是老三篇里面，现在80后以后都不太知道，我们小时候都要背的。但是为什么常常事与愿违呢？为什么我们活来活去就活成了曹操的样式？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想显而易见，我们如果离开了属天的智慧，上头来的智慧，我们用的都是地上的智慧，而这种智慧最大的一个可怕，就是造成我们人格分裂，做人和做事可以完全分开。 所以有时候你一点不用奇怪，最高正法文书突然间哇，这个大贪翻啊，这样怎么样？这个被双毁了，那个被伤开了，其实一点不用奇怪，因为本来我们就是人格分裂，就是这样。因为做人啊，很想啊，远大志向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但是呢，弄来弄去，弄到最后的自私啊、诡诈啊、这个嫉妒啊、羡慕、仇恨啊，都在我们里面。其实我们活得何等累啊！其实我们活得何等的伤痕累累，不但我们自己受苦，连带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儿女子孙。所以你要看一看，从亚当夏娃，他们用人的智慧，不要神的智慧开始。不但是夫妻吵架，最后呢推诿责任，然后他们的儿女子孙，我们都知道哥哥就把弟弟杀害，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杀人犯，就从他的老大该隐开始。以后人类在这条轨迹上面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越走越痛苦，越走越血流成河。我想要哪一种智慧，怎么来真正活出一个人的样式？耶稣很直接的把告诉我们：凡是好树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我们周五学生团去查经的时候，用了马太福音的12章，里面其实也讲到类似。但是那里特别提醒我们，我们过去其实已经不是好树了，用的甚至那天讨论是用一个更严重的词，叫做孽种。我看福康讲的时候，哎呀，真的，我一方面有点觉得太沉重了，毒蛇的种类哈，所以和他们反正稍微比较客气一点了，让我们免得受太大的刺激哈。但事实上就这样，但是如果你再读到后面，你会发现上帝的怜悯，神可以使我们过去这样的毒蛇的种类，在基督的宝血当中被洗净，能够成为一棵生命的可以结出好果子的树来，是因为他的拯救。世界上的人说什么树不重要，就好像到圣诞的时候，现在大部分你去看那个圣诞树都假了，甚至用塑料做的都有，放的琳琅满目，各种插上电啊，闪闪发光的各种的这个装饰，就是所谓强调外表，你做了多少事情，有多少政绩，这些东西让你赢得称赞，让你这个被捧起来。但是到底你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世人如果看不见我们生命的本质，需要上帝来拯救，来改变，来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还以为凭自己的智慧，靠我们的正心修身养性治国才能平天下，我想这完全是一种的迷失，而且让我们自欺也欺人。所以这两种智慧观，我想非常清楚的，属天的智慧观是强调了神的生命，强调了接受上头的启示，强调在永恒里面的价值；而属地的智慧强调的就是当下，就是外表，就是人看得见的部分。我想这些实在是非常的可惜。所以这个剧啊，其实可以当一个反面教材，我觉得。这个虽然现在火遍两岸三地，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有的人说看了一遍还不够，还在看。这个刚刚讲的老爷子就给那个年轻人出谋划策，他说这个你要有三个头，一个叫派头，一个叫噱头，一个叫苗头啊。那么这个三个头就，所以他就到上海那个时候最贵的一个和平饭店，租一个皮包公司的场所。对，老爷子也直接不会，他其实都开皮包公司，只是你的皮包外面好看一点。那个年轻人咬着牙，那个时候80美金住一天，还要加一条中华牌香烟，就把上海和平饭店那个很大的包间住下来。 这个叫做派头，也叫噱头啊，就是骗人家的。那么然后他说你要掌握三个钱包，一个就是到底你有多少钱你要了解，其实钱也不多。第二个是别人家人家的钱包的钱你要有数，看看哪个是富二代啊，哪个是这个有点将来可以对你有用的，这些资源你要了解。第三个就是你让别人觉得你有多少钱，实际多少钱不重要，人家如果觉得你真的不得了啊，那你放心好，都会趋炎附势，都会跑到你身边来。我想这个就是世上的智慧。坦白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随着年龄的增长，所谓在这个江湖里面打滚的时候，你发现多多少少好像我们以为这个就是聪明，这个就是可以发财，这个就是好像可以让你有远大的前途。甚至不单我们自己，包括我们对下一代的教导。最近这个刚好在美国的一西一东就发生两个很让人难过的，前 YouTube 的 CEO 这是一位女士叫做Susan， 那么很聪明啊，这个人被称为硅谷的教母，就是说因为他很会教导孩子，大家觉得他自己不但聪明绝顶，他的几个孩子啊，那是华人家长最喜欢的，就是叫做虎妈，就是教过这种太厉害，那么都跟他学啊，将来怎么样把这个小孩培养可以爬藤，可以进藤校，可以进名校。谷歌那时候最开始他是谷歌的最早的16个员工之一，最开始谷歌那个创办的时候，他们就借他的车库里面诞生了那个 Google。结果呢，他的最小的孩子才19岁，一个 UC Berkeley 的高材生就吸毒过量就走了，上个月2月份的时候过世了。无独有偶，这是在西边发生的，那人就很震惊啊，因为这个人是被认为很会教导孩子的，这个每个孩子都很聪明，都上名校，怎么突然间吸毒过量。那么另外一个在东边在这个普林斯顿，普林斯顿也是美国的常春藤的学校，那么这个是我们华人，那这个妈妈呢叫李碧云，北大毕业，北大的才女，而且她本身就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她的老爸是一个核物理学家，她妈妈是个教师，她的先生是一个硅谷的也在美国 IT 软件工程师。那么他本人更不得了，他原来是这个到普林斯顿学的那个生物化学，学着学着后来突然间对文学感兴趣，那么就开始写小说，这一写小说不得了，一鸣惊人啊，很快你看系列的那个奖这个当了什么评委啦，进了美国的这个艺术跟科学院的院士，而且呢这个普林斯顿大学就特别聘请他，就创建了那个叫做创意写作项目，他担任主任，你看怎么样，人生好像开挂一样不得了。那么他有两个也非常聪明的小孩，一个叫 Vincent， 一个叫 James， 不过呢很可惜啊，他的老大呢就在2017年啊年方16自杀。那么最近呢他的老二也是已经普林斯顿的一个很优秀的学生，就这样撞火车自杀，一共两个孩子全部都自杀身亡。这是他在他的这个 Facebook 上面留的最后一句话， V 就代表 Vincent， 他的老大。那么2001年到2017年年方16，老二 James 2005年到2020年刚好19岁。他说 We must believe life is extraordinary， 人们不得不相信生活非常的奇怪。我想这个妈妈好像说不出，那个心里面一定在滴血。我们那边现在很多弟兄姊妹真的常常祷告，你在纪念这个年轻的妈妈痛失两个孩子。 我提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以为世界上的智慧足够了。这个智慧具体的表达就是你能够上名校，你能够爬藤，你能够有各种才艺给予你的一生。大部分的，特别是华人的家长，无论是在东方也好，西方也好，遍布世界各处角落也好，就是这个所谓很卷的、啊，卷到一个程度，就是连老爸老妈也一起卷在里面。啊，总而言之，自己实现不了的理想、梦想、幻想，统统都要放在儿女身上，就让他们替我们实现。而为了他们，只要能够实现其中一部分，我们就已经是拼死拼活，我们就已经觉得整个人生就光想着这两件事就够了。我想，其实事实常常，我们北加州还有一个高中是全美国 top three， 那高中叫做 Gum High School。那他就在那个 Palo Alto， Palo Alto 是谁住的？就是那个 Facebook 那个脸书的那个，因为中国不太对，我们不要脸的，所以我们没有脸书，我们是就是国内看不到。那主要是海外都用好 Facebook。那么 Facebook 呢，这个创办人小扎就住在那地方。那个区呢，因为实在是破破烂烂的房子都是基本上200万以上。为什么要挤破头呢？就为了这个高中叫做 Gunn High School， G-U-N-N。但是各位可以在网上查，我前不久在那边啊，就一个高中生，有我们华人啊，非常优秀的，你想父母花多少心血啊，自杀了，也是一样。他们那边有一条铁路，这条铁路铁轨现在被称为是自杀铁轨，经过的话都会胆战心惊。因为单单从2015年到现在9年里面，11个高中生都是那个刚派在那里自杀。我想你必须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是人生真的智慧？刚刚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属天的智慧带给我们真正的见识。人生第一个重要的见识就是你认不认识上帝，你真的认识那位为你舍命的耶稣基督吗？你真的接受他成为你人生的君王吗？我们都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也确实常常忘记他是我们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动作、气息、存留都在于他。所以我们常常接受的是一半，他救我没有问题，但是他要来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我们说 no， 不行不行，还是我们自己来决定。但是常常人的聪明智慧并不能够成就真正人生的幸福。所以第二样是带来温柔，这个温柔这里这个词其实更多的是指到我的谦卑。一个人除非真正的Humble yourself， 你能够真正的谦卑下来，才能够知道，就算神的愚拙都超过人的智慧，神的软弱都远超过人所认为的刚强。然后呢，有这种属天的智慧，才能够真正成为我们人生的祝福，能够带来美善的果实，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我想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有一位，可能是我想到这个李长老过去这几个礼拜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特别传讲路德记的信息，非常非常重要。当我们看路德的一生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有属天智慧的妇人。人生里面有苦难，人生里面有风浪，这是一定的。耶稣说，他对门徒说，我猜你们进入这个世界是有苦难的，但是智慧在哪里？当路德遭遇了丈夫的苦难，在摩押地，当他可以做人生的一个抉择，他的婆婆说，你是摩押人，所以你就留下来吧，在你的娘家大概可以有一些支持，有些帮助，你不要跟我走，我是希伯来人，我现在要回到伯利恒去。路德怎么说呢？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 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从人的角度看，那个时候人家说，路德你傻啊，你现在老公死了，这个婆婆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好像一切的联络都应该是结束了。那么而且摩亚是你的出生地，是你的娘家，你在这边嘛，你干嘛跟着去到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呢？但是我想路德真正的智慧就在这句话，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是我的神。他要走出过去摩亚的那个假神，他要投靠那个真正的万王之王，那位真神上帝。结果怎么样？我想李长老这几个星期都给我们讲解神的话。这位路德记最后告诉我们，那些非常吝啬，我们知道犹太人真的是也很吝啬去夸赞别人，竟然对拿俄米说，你的媳妇她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我想很多时候，特别是当我们慢慢的好像年纪上去的时候，有时候不用就觉得，哎呀，这个多些儿女啊，将来可以依靠他们啊。这个我们华人常说养儿防老，对吧？现在很多人明白，其实不是养儿防老，是养老你得防儿，别被看光了啊！你还以为说，哎呀，这个儿孙满堂啊，将来我就靠他们了。这个，这位路德，有这样一位敬虔的、爱神的、贤惠的。真的远超过七个儿子。我想这里反复提醒我们，什么是真的智慧。同样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属地的智慧。什么叫属地的？属地就不长久。圣经说地和其上都要过去的，不会长久。不但是不长久，你发现是不是人的智慧眨眼就过去了。过去我们读了半天，所以有人说 PhD 啊，真的是什么叫 PhD， 就是 permanent head damage， 就是把你读到最后产生永久性的脑损伤啊，脑残啊，讲的简单一点，脑残啊，哎，我完全不得了啊，我们是什么？那这一念 PhD 比较好一点啊，神学里面有一个PhD， temporary head damage， 稍微还轻一点。总而言之，实在是这种老早就过去，我现在不敢拿我的论文看，因为论文实在一堆废纸哈。说实在，除非你拿诺贝尔奖，可能还有点价值，要不然什么你的 dissertation 啊，你的研究成果啊，眨眼间不但是长久不了，而且呢，人的智慧、属地的智慧，常常是你发现非常自我中心，这个叫做属情。就只顾自己的利益，只顾自己的益处，不在乎别人。好像现在很多这个 AI 一出来，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是一把两刃的剑，而且可能弊要大于利。不但现在出现很多的 P 图啊、造假啊，这个很多人写的东西完全交给那个 ChatGPT， 其实你一看套路，一看就是机器人把它写的，不他写的。不过呢，总而言之，这种危害还在后面。很多时候人光看到说，哎呀，很便利啊，可以把我们人好像带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但是最可怕的，这里说属地的智慧，它本质上是属鬼魔的，它是抵挡真理的，叫人远离上帝，抵挡真神。这个是属地的智慧。所以这种智慧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弥漫。圣经说，你只要看一看那个什么国子，就知道他什么属。你看这个世界充满了嫉妒啊、自私啊。圣经特别提点，第一个就是自夸，不得了，每个都觉得是这个很聪明，聪明绝顶。另外一个谎话连篇，难道不是这个真实的世界的写照吗？刚刚讲这个剧啊，实在可以当那个反面教材。你看这几个都是，哇，这个是这个老板娘啊，这个最后家破人亡， 他一直觉得在黄河路，在这条餐馆林立的路，他只能排老二。来了一个这个开了一个至臻园，这个生意那么好，他一定愤怒啊，火气大。结果呢，自己老公也死了，走了，饭店也关门。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从深圳这个上海滩嘛，冒险家的乐园，所以他要来啊，果然很厉害，很有人脉，很有资金啊，所以呢，开的最大的一家饭店叫至臻。不很奇怪，蛮讽刺哈，至臻里面充满谎言，他自己随便随口就可以讲谎话啊，当然最后就失落，最后出家当尼姑去了，遁入空门。那么还有一个。也是叫强总，听了名称就蛮可怕的啊！这个股市里面啊，资金雄厚，呼风唤雨跑来，当然最后这个炒作失败，锒铛入狱，关起来。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叫小江西，这个跑上海本来打工啊，最后呢这个要上位，不过上位，所以也不管了，跟那个老板这个当老板的小情人。啊，到最后当然也是灰头土脸，所以这繁花，我觉得像个万花筒，人生的万花筒，就是你在那里面看到了，都是以为那些人都以为自己很有智慧、很聪明啊，都以为我股市里面我是高手，有的认为商场上我有这种才干，有的认为我有这种气场，我有这种霸气，有的认为说虽然我这个过去这个好像先天不足，没有关系，靠算计，这个正向。刚刚圣经已经提醒我们，用人的智慧出现的最后是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我特别想到圣经里面另外的一个妇人，刚刚讲的路德有真智慧，但是跟他相对应的有一个，就是罗德的妻子。你发现这两个人是很强烈的对比，罗德的妻子跟路德。路德过去在摩押地，一个得罪上帝、抵挡上帝的地方，但是他走出摩押，回到神的救恩里面，就是真神上帝进入伯利恒。一个本来已经被上帝从索多玛救出来的，上帝说：“你不要回头啊，不要回头啊，放不下索多玛，那里有我的房产。”那里有我的产业，那里有我许多年的经营，你赶快跑啊！离开那个索多玛，恋恋不舍。我们都读过创世纪19章，他在后边已经出现问题了。前面他的先生、他的几个孩子都跑在前面去，他落在后面，还是恋恋不舍，脚步越来越慢，然后回头去看。结果就成了一根炎柱，而这一段的经文，我特别觉得扎心的，就是耶稣在新约里面再次要提醒我，耶稣特别用这个词，You should remember，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特别提醒我要。思想回想罗德的妻子，因为主耶稣太了解我们。我们常常以为用人的智慧，我们留恋舍不得属地。耶稣讲的那么样的一针见血，凡想要保全生命，你上吊生命。你以为地上好像你的家道丰富，你财产、你的车子、房子、票子、帽子，所有这一切来丰富你的人生。我不再说，不是说你不可以，问题是什么是你真正的根基？你认识上帝吗？耶稣说，如果你赚的全世界都是赔上你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那个生命，原来那个所谓这个词是指人的灵魂。如果你失去了灵魂，所有这一切，好像有人说你银行里面好像存款很多，有很多零，一个一个零啊，有人说零越多越好。但是如果你前面没有一个一呢，所有的零都是零。你如果前面有一个一，后面的零才有价值，才有意义。 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我想，当我们最后要来总结，我们怎么能够寻到真的智慧？首先要了解，这是上头的智慧，上头的启示。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是要用信心来接受，不是在凭着我们以为我们的聪明，我们的理性。好像前面保罗直接讲，一个是要透过神迹，常常有人说你让耶稣天上出现一下，让我经历某一个神迹，然后我就决定相信。我告诉各位，事实已经证明，不但犹太人或者是当时旷野的那些，他们看了多少神迹啊，一个再等下一个，会不会偶然，会不会突然，会不会是巧合，这都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如果你以为在神迹里面可以让你信，这种信即使所谓的信也都是非常危险的信，你是没有根基的信。你必须接受这是上头的启示，神源超过我们人，所以保罗要说他的所谓愚拙都超过世上的智慧。第二个呢，他带来的是清洁，就上帝的道是洁净我们的内心，除非我们愿意打开心门，让他把我们里面打扫干净，把过去我们的背景、我们的传统、我们习以为常的从小受的这些教育都放在他的宝血底下，让他来接近我们，预备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而且真的智慧，你发现不是让你个人飞黄腾达，而是这里反复出现，是带来真正的 peace， 带来真正的 freedom， 带来真正的和平。因为它是和平之子，你的家要和平吗？你的婚姻要和睦吗？你跟亲子的关系要真正能够和谐吗？你这个世代、世界、你的邻里或者是国家、地区之间要能够真正享有和平吗？除非有上头的智慧，而且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这个生命不再叫做属地的生命，而叫做属天的生命。当一个人有了属天的智慧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们在他的生命里面很明显可以看见这两个标准。十七、十八节刚我们念，第一个就是他会结出怜悯美善的果实。圣经特别解释什么是怜悯美善，就是没有偏狭，没有偏私狭隘。你发现我们有时候，我也知道常常一些事情发生以后，那个造成争论。我在北美离开我们这个 CCGM 以后有大概两年多三年的时间，这个北美很多地方去服侍，常常发现一些非关基要信仰的一些弟兄也造成教会里面的分崩离析。一个事情出来，大到这个怎么看战争啊，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啊，或者以色列跟哈马斯战争啊，或者是你要选哪个总统啊，谁哪个政党啊，哪种意识形态啊，小到每一件事情，我告诉各位，如果没有上头给我们的智慧，我们用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到最后我们一定落入这个陷阱，叫做偏狭、偏私跟狭隘。就我们心里面只容得下跟我意见一样，如果你跟我意见不一样，那对不起，哪怕就是我们都是同盟保险、同盟拯救，我们都可以吵一个不可开交，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所以我想，其实这个智慧是跟我们实际生活可以连在一起的。当我们真的是信靠上帝，人会错，神会错。上帝啊，是的，如今我只有这样狭隘的一个视角，我看不清楚。如果保罗都可以说我如今是对着镜子观看，我们是谁？我们竟敢说我全看清楚，我全了解。当然我要再说，在基要的信仰上面我们绝不能妥协，但是在非关基要救恩的这些方面，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等他来判断，等他来，这位最公义的上帝来， 一切都在它里面。所以你要结出正义和平的果实，从哪里开始？是要从我们的心思意念真实愿意说，上帝 I'm nothing, I'm just a little potato, 我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是。所以我想这个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因为借着我，就是这位上帝，你的日子就必增多，你一生的年岁也必加添。如果你有智慧，你的智慧必使你得益。如果你讥诮别人，就是你自以为有智慧，你就必独自担当一切的后果。但愿上帝恩待我们，特别是我们纪念这位荣耀的君王，为我们进耶路撒冷，他去到那里很清楚，就是要上各个堂，要上十字架，要流血舍命成就那个救赎。他本是神，与神同等，但是却卑微谦卑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这是何等神的智慧。所以保罗要这样的颂赞基督，就是神的能力，就是神的智慧。我们要哪一种智慧？但愿我们在这个 Holy Week, 在这个所谓 Carvohen 的时候，让我们真正为罪、为义、为审判，来求圣灵带下一个悔改、痛悔的心，来纪念这位主，也降服在他面前。打开心门，让他成为真正我们的王，我们的主。我们同心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要进入这个受难中的时候，主啊，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这样卑微，比灰尘都渺小，污秽不堪的活在最终，也必死在最终的，你竟然抬举我，你竟然恩待我，你竟然来拯救我，你竟然怀抱我们，用你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使我们再次被称为神所宝爱的儿女。主啊，因着你的救赎，我们走出了绝望，走出了黑暗。主啊，今天我们因着你的恩典和怜悯，我们看见了上头的智慧，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智慧，就是神的能力。主啊，今天我们再次向你祷告仰望，愿这样的智慧充满我们的心，让基督在我们心里真正的做主掌权，好使我们的人生能够行走在合神心意的路上。不但我们自己蒙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儿女，一代一代都是要在主的祝福当中，是因着我们愿意接受那上头来的智慧。主啊，帮助我们，使恩怜悯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